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仕途行转，张静撰稿，朱清了编审，钟崇光主持。
今次要查考的《仕途行传》是第14章1节到15章35节，其主要的内容有保罗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宣教的旅程，教会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大会，做出了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对福音事工向外邦地区的拓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使徒行传》的14章1节到7节，作者首先提到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行程和他们在以哥念的事工。保罗他们依然照惯例先进入犹太会堂向犹太人传讲福音，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结果有很多人信主，但是亦都因为这样激怒了一些犹太人，以哥念城的居民因此分成支持他们和反对他们两派，并且有人煽动反对他们的群众以暴力攻击巴拿巴和保罗。在第四节到第七节那里，路加第一次用使徒来称呼巴拿巴和保罗。使徒因为受到暴力的逼迫就离开以哥念，转向吕高尼的路斯德城和特比城。吕高尼是地区的名称，路斯德位于以哥念的西南方，特比则是在路斯德的东南方。保罗他们在这一次宣教的旅程里面受到来自犹太同胞方面的污蔑和逼迫，保罗他们坚持向同胞传道的勇气和毅力值得世人佩服，但是今次的宣教经历亦都让保罗和巴拿巴认识到福音事工面临的一个重要阻挡，就是自己犹太同胞的固执。保罗团队顺从神的吩咐和应许，虽然遇到很大的困难险阻，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仍然是先传福音给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他们不单只信服神的旨意，亦都对需要福音的人有深切的爱，再加上圣灵的引导，所以无论什么困难，保罗他们都不会停低传扬神救恩的脚步。在保罗和巴拿巴的宣教行程里面，不单止面对犹太同胞的误解，当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亦都遇到了考验。使徒行传14章8节到10节就记录了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德遇到的考验。在路斯德，神使保罗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路斯德是个希列化的城市，居民多半是有多神信仰的外邦人，结果这些人见到神迹，竟然要将保罗他们当成是希列神话里面的神明来膜拜，甚至有神庙的祭司要来向他们献祭。在第14章11节到13节描述了当地居民和异教的祭司要向使徒献牛和花圈，并且称巴拿巴是藉住人形来到人间的希尔米，称保罗是宙斯。希尔米是希列神话里面众神的使者，天神宙斯的儿子，口才非常好。宙斯是希列众神的首领，在当地的传说里面，宙斯和希尔米时时以人形下凡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在这班群众的眼里面，保罗他们行的神迹就正好符合了当地的神话传说，因此他们想膜拜保罗他们。不过保罗他们立即严肃地阻止这些民众的行为，并且讲紧将真理话给他们听。在《使徒行传》第14章14节到18节那里，保罗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两个人讲完这些话之后，紧紧地拦住众人，不向他们献祭。路加的这一段记载令我们想到，保罗他们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传福音会对住不同的挑战。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主要的困难在于犹太人因为固守律法传统而反对福音。但正因为犹太人有圣经有律法，对独一真神有一定的认识，因此当保罗他们为福音事工行了神迹奇事的时候，犹太人不会将行神迹的人当成了神。他们明白神迹是出自独一真神，然而对其他不认识真神的外邦民族来讲，当神迹奇事出现之后，他们很容易就将行神迹的传道人当作神来敬拜，这样就会令到福音事工增加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保罗他们在路斯德就是遇到这些这样的状况，有人用异教的崇拜来遮挡福音真理，所以保罗他们很快很清楚地向群众讲解真道。使徒行传十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是使徒行传里面最短的讲章，其重点就是要在场的人将目光转向真神。这位真神已经藉住自然界一切受造物，将自己启示给万国万民，人人都当来认识他。保罗他们这次的讲道重点是强调神是造物主，却没有提到耶稣是神应许的救主，因为这些外邦人还未认识真神，又习惯了去拜各样的假神。如果这个时候保罗他们强调信耶稣就定能得救，听众就必然很难听得明白，或者还以为信耶稣只是让他们又多一个神来拜拜而已。所以保罗先要教导外邦人，世上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保罗团队传福音的例子亦都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给未信者之前，要了解对方的情况，特别是当对方可能有多神信仰的背景，我们就要先做预备人心的工作，带领对方先认识世上只有一位独一真神。信耶稣和信其他的偶像是完全不同的，信耶稣就是要信那位独一和至高的真神。接下来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八节记载，当保罗他们刚刚讲完道，就遭受了跟随而来的犹太人的逼迫，保罗差点被石头打死，还被拖到城外，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条命。但是保罗他们脱离险境之后，还是再次回到路斯德城去传福音，第二日又去了一个叫做特比城宣教。可见得保罗他们并没有因为逼迫而惧怕或者灰心。在保罗他们完成了特比的事工之后，又沿路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亚，目的是要坚固那里的新教会，并且为这些教会选立长老。长老在希腊原文是个复数名词，表示是领导教会的一组团队。这种团队领导的模式正是新约教会的特色。另外路加曾经记载保罗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城被驱逐，按照当时的常规，这项禁令有效期是一年，因此保罗他们再次回到比西底的安提亚应该是在一年之后。在第十四章24节到28节， 那里记低了第一次宣教之旅的结束。保罗他们来到别加，从沿海城市亚大利坐船回到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向教会报告事工的经过。这段记载让我们看到保罗他们只需要向差派他们的安提亚教会报告宣教的经过，而无需再到耶路撒冷教会去报告。可见得当时耶路撒冷教会虽然地位极为重要，但是并没有事无巨细都要管控和主导。这种灵活的做法对推展福音事工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保罗他们这次宣教亦都为当时的教会带来了新的课题。当福音传播到外邦人为主体的地区，教会里面就增加了更多的外邦信徒。这些人和犹太信徒的文化差别很明显，尤其是当外邦信徒成立自己的教会，就更需要针对这个新的情形定出新的政策。于是就催生了召开教会历史上第一次讨论教会合一问题的会议，就是十五章一节到十二节所记述的耶路撒冷大会。